开圣经，让生命改变。欢迎收听亚洲真理电台圣经学习栏目。
各位兄弟姐妹，欢迎大家来学习出谷记。今天晚上是第19讲。那在今天晚上的课程，我们将主要讲述奉献守生法。那我们先来看那个课件。那在课件上，我们会看到我们已经是到达了第五点，出谷记13章的一节到第二节，11节到第16节，奉献守生法。出谷记的13章1到第16节都是申命记流传，其中的3到第10节是无教节法律，我们随后讲。现在先来讲奉献守生法。奉献守生法是申命记流传，基于申命记15章19节投胎牲畜处置法。申命记15章19节在那里说道，你的牛羊中所生的，凡是投胎雄性的，都应祝圣于上主你的天主。你不可使投胎公牛耕作，也不可剪投胎公羊的毛。这是申命记15章19节的法律规定。像在上次课讲述的月节和无教节一样，申命记流传把奉献长子习俗也置于出谷事件，源自天主的授予。请看圣经中出谷记13章2节。那在那里说到，以色列子民中无论是人牲畜，凡是开胎守生的，都应祝圣于我，属于我。这是天主对他们奉献长子的这个法律要求，源于申命记的15章19节。那现在呢，把它置于出谷事件，不是要求以色列子民现在就遵行此要求，而是进入许地迦南汉后，在11章12节 B 这样说道，当上主照他启示向你和你祖先所许的话，领你到了迦南汉人的地方，将那地给了你之后，你应将一切开胎守生者归于上主。在这里多少再把月节的法律起源和发展过程做一个简短的回顾。在上次课讲到，狭义的月节和无教节，在开始它并不是一个节日，是后来才和出谷事件相连。出谷事件的原始意义保留在出谷记的12章33到34节还有39节，他们把未发酵的面团背在肩上离开，在路上烤成饼吃掉，这是出谷的最原始意义。他们为什么要吃无酵饼，象征着匆忙。那后来他们在许地定居下来之后，这个吃无酵饼发展成一个节日，那就是无酵节。月节也是一样，月节它开始也是没有和出谷相连，那是后来他们使用了当地人的习俗，把宰杀羔羊往门框上涂血的这个习俗和出谷相连，纪念天主对埃及人长子的击杀，保护了以色列子民的孩童。那在这里 奉献长子也是一样，也是后来添加到这个出谷事件上，使它成了出谷的一部分。不过在过月节的时候并不纪念奉献长子因为奉献长子只是一次性事件，不能每年都奉献长子，所以在过月节的时候只是过像在讲课时提到这个狭义的月节和无教节，那长子是在孩童出生之后不久把它献给上主。奉献长子的法律就是源于出谷事件，不过要清楚的是它不是在开始就和出谷相连，也是后来添加到出谷事件之中的。奉献人和牲畜的守生者及大地出产是中东的习俗，一方面感谢上天的赏赐，另一方面承认上天对这个世界的管理。以色列子民接受了这个习俗，但是对其重新定义，使其符合亚非信仰，也就是纪念祖先从埃及被拯救，出埃及记的13章14到15节。这是一个中东的习俗，以色列子民接受了这个习俗，但对其重新定义，使其符合亚非信仰，也就是纪念祖先从埃及中被拯救。不单守生的雄性动物要献于天主，守生的男孩也是如此，出埃及记的13章2节12节，这是法律的要求。但守生的男孩应用斗物赎回，如不赎回应献于上主。最好的例子就是撒母耳，你可以诵读撒母耳记上1到2章。耶稣是守生者，当然也要赎回，可以看路加福音2章22至23节。守生的人和不洁的兽的赎价是5希克尔，户籍记18章16节这样规定。守生的人和不洁的兽的赎价是5希克尔，时间在1个月左右，户籍记3章47节18章16节。这是对赎回守生的人和不洁的兽的赎价规定。户籍记18章17节，他对于守生的牛羊做出了另外的规定。牛或绵羊或山羊的守生者却不可令人赎回，因为是圣的，你应将他们的血洒在祭坛上，将脂肪焚化成烟，作为悦乐上主馨香的火祭。这是对牛羊守生者的规定。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个动词，在出埃及记13章12节，他在提到祭献动物祭献动物的时候，他用一个动词是阿巴勒。在这里他把用于祭献人的动词阿巴勒用于祭献守生的动物，申命记18章10节，勒未记18章21节，那是什么意思？本来这个动词是用在祭献人的身上，当你祭献人的时候你应该是用这个动词，但是在出埃及记的13章12节把这个动词用在祭献守生的动物上，那在这里表明这个祭献只可用动物，也就意味着是不可把人直接的祭献给天主再给大家讲一遍，那在出埃及记的13章12节把通常用于祭献人的动词阿巴勒用在祭献守生的动物身上，在这里明确地告诉后人这种祭献只可用动物，不可祭献人。那在申命记18章10节的法律 就明令禁止以色列啊祭献啊人。那在那里说到，在你中间不可容许人使自己的儿子或女儿经过火。但是在圣经中给我们记载，这种事时常发生。你可以看列王记下16章3节21章6节，那在那里记载阿哈次和莫纳舍就让自己的儿子经火祭献给神。这两个片段与奉献长子法令没有任何的关系，而是为赎罪或祈求，像民长伊夫大所做的一样。民长记11章31节34至40节，那在乙年的8月19日星期四，也就是今年2021年的弥撒读经中，我们就听到了这个片段。另外在列王记下3章27节记载，摩阿布国王在战争危机时刻祭杀自己的儿子，这都是为了获得祈求所做的祭献。那人祭被认为是对神或天主的最高祭献。当然在旧约圣经的法律中明令禁止，虽然在出埃及记的13章要求以色列子民把手上的男孩祭献给天主，为纪念天主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但是在这里也明令的规定，你们不可直接祭献人，而是要用动物把它赎回，这是这个祭献的意义。那在这个祭献手生的人和牲畜的规定中特别提到一种动物，那也就是我们所熟悉的驴。因为驴它是不洁的，可是在这里它又被提到。那首先我们来看驴为什么是不洁的。在勒未记的法律中有清楚的规定，不洁的动物人不可以食用，也不可以碰触。如果你碰触了当然指的是死的，那当然你变成是不洁的。另外就是洁净的，洁净的人是可以食用的，当然也可以祭献给天主。驴子之所以是不洁的，因为按照法律的规定，驴的蹄子不分趾，所以是不洁的。偶蹄有趾又反刍的动物它是洁净的，比如说申命记14章6节还有勒未记11章3节这样规定。那在这里特殊的提到驴子，因为是不洁的，但是还是特殊的提到，那可能驴子是重要的家畜和益畜，那就是用来干活或者是骑行时使用的，所以在这里特殊的提到驴子，手生的驴你应该怎样来做，或是把它赎回，或是打断颈项让它自己死去。虽然驴不洁并被人蔑视，但墨西亚进耶路撒冷时骑的不是高头大马，而是驴子。在撒加利亚先知书9章9节这样说道，西庸女子你应尽量欢乐，耶路撒冷女子你应该欢呼，看你的君王到你这里来，他是正义的、胜利的、谦虚的，骑在驴上，骑在驴驹上。这是撒加利亚先知书9章9节对未来墨西亚进耶路撒冷时所做的预言。那他的预言在耶稣身上得到了应验。当耶稣进耶路撒冷时，骑的不是高头大马，而是什么？而是在人看起来比较受人蔑视的，然后还是比较被人看起的驴子进耶路撒冷圣城。这是在手生的动物中特殊的提到不洁的驴子。奉献长子法令的重点在于，像月节和无酵节这两个节日时也是一样，重点在于叫你讲授。 让后人明白其意义。所以啊，讲述者要以第一人称复数形式讲述。你自己可以看那个圣经原文，要以第一人称复数，也就是我们来讲述，好像自己亲身经历过一样。那在出埃及记的13章14到16节这样说道，将来若你的儿子问你这是什么意思，你要回答他说，这是因为上主用强力的手臂把我们领出了埃及，出离了为奴之家。原来法郎顽固不释放我们，上主就把埃及国一切守生者，不拘是人或牲畜的守生者都杀了。为此我把一切守开的母胎的雄性都祭献于上主，但守生的男孩我却要赎回，应将这事做你手上的记号，做你额上的标记，纪念上主用强力的手臂领我们出离了埃及。出埃及13章14到16节，这是在奉献长子时，家长应该对自己的孩子，也就是后代所要做的教理讲授。为什么要把守生的男孩、守生的雄性啊，牲畜动物奉献给上主？那原因就是在这里，是天主用强有力的手臂把他们啊从埃及领出来。那在此过程中呢，击杀了埃及人的长子，无论是人和牲畜。所以当你们在许地定居下来之后，要这样来行，为的是纪念天主对你们的拯救。这是奉献长子法律。那现在我们接着来往下看下一点，也就是第六小点，出埃及的13章3到10节，申命记流传的无教法规。出埃及12章的21到27节是申命记流传叙述的逾越节起源。出埃及12章21到27节是申命记流传，它记述逾越节的起源。那在上一次课讲逾越节起源的时候提到，21至22节的记述可能保留了逾越节的初始意义。那在那里提到，梅瑟召集了以色列众长老来向他们说，你们去为你们的家属准备一只羊，宰杀做逾越节羔羊，拿一束牛膝草蘸在盆中血里，用盆中的血涂在门楣和两旁的门框上，你们中谁也不准离开自己的房门直到清晨早晨，因为要上主要经过击杀埃及人，他一见门楣和两门框上有血，就越过门口，不容毁灭者进你们的房屋。出埃及的12章21到22节的这个记述可能是保留了逾越节的初始意义。那在上次课提到，逾越节这个狭义的逾越节，就是这个逾越节啊本身，它一开始也不是和出谷相连，那就是意味着宰杀羔羊啊，往门框上涂血，也不是和出谷相连。这本来是牧人是当地克纳罕的一个风俗。那当他们在许地定居下来之后，他们把这个习俗和出谷相连，使其成为出谷事件的一部分。天主怎样拯救了他们？首先是击杀埃及人的长子，无论人或牲畜。那以色列子民被保护，通过哪种方式？是通过他们宰杀羔羊，把血涂在门框上，当击杀的天使看见门框上有血，就从他们的门口跳过去。这是这个逾越节它的原始意义。那再接着在这里，同属申命记流传的申命记13章的3到10节， 他叙述他中断奉献长子法律，叙述无教解的来源。当然申命记的13章3到第10节，他叙述无教解的来源当然并不是叙述他的初始意义了。初始意义我们都知道刚也提过，他保留在出埃及记的12章33到34节还有39节。不过在这里申命记从他的角度对无教解做以记述。在3节，他首先要求以色列子民纪念这一天。那纪念这一天突出的是哪一天？是过无教解的这一天。因为在这一天，天主用强力手臂把他们从埃及领出来，故此不可吃有教食物。那4节的结语，今天你们出来正在阿比布月，把出离埃及引号现在化。在4节的结语这样说道，今天你们出来正在阿比布月，那把出离埃及引号现在化，和把出离埃及一次事件置于每年庆节循环中。那在哪里看出他把这个出离埃及一次性事件置于每年庆节循环中那在这里说到，今天你们出来正在阿比布月，如果你们明年这个时刻在阿比布月庆祝逾越节，那是在什么时候？依然是今天。所以在这里，申命记流传的作者把逾越节现在化，并且把这个过去的一次性事件置于每年的庆节循环中，那就是成为每年庆节庆祝的一部分。4到第7节要求以色列子民，当他们在天主世袭的土地定居下来后，应过无教节1连7天。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没有定居下来之前，逾越节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的节日，就是吃无教饼。当你在许地定居下来之后，吃无教饼才变成一个节日，也就是无教节，要1连7天来庆祝。那与四季流传在出埃及记12章15到17节叙述的无教节相比，出埃及记12章15到17节上次课提到，这是一个晚期的片段了，是在流亡巴比伦或者流亡巴比伦之后写成的，他对于怎样过无教节已经有了详细的规定。那和四季流传的叙述相比，申命记流传不强调无教节的公共属性，那在第7日庆祝就够了。那在第6节说到，7天之内应吃无教饼，第7天是敬礼上主的节日。那申命记流传它不太突出这个节日的公共属性，只要你按照法律的要求过这个节日，遵守无教的规定那就好了。像在申命记16章8节也一样给出的这样要求。那在第7节他也严格的要求，在家里你不单要吃无教饼，也不可有酵母的出现，在你的家里，在其他地方，在全境都不可出现，那就是严格的遵守无教规定。8到第10节说明过无教节和严格遵守无教节的原因。在8到第10节说明过无教节和严格遵守无教节的原因。那在那里说到，在那一天要告诉你们的儿子说，是因为上主在我出埃及时为我所行的事，应把这事做你手上的记号，做你额上的纪念，好使上主的法律常在你口中， 因为上主用强有力的手臂领你出了埃及，所以你应年年按照定期遵守这规定。八到第十节的法令也是教理讲授，让后人，也就是让自己的孩子明白我过这个节日的意义。因此在这里家长要以第一人称讲述，那是不是我祖先的经历，而是我自己亲身的经历。无论在何时在何地，你都要以这种第一人称的方式来讲述，是你自己曾经经历过。天主的解救汇集了祖先，今天依然在汇集着我自己和整个民族。这是在出埃及十三章的三到第十节，申命记流传无教节的法规。那在这里已经在强调这个无教节，它要成为一个严格的遵守无教规定的节日，并且突出你过这个节日的意义是什么，那就是纪念天主对你的拯救。不过申命记它特殊的提到，不单你在过这个节日的时候要来诵读，要来讲授，要来庆祝，那更重要的是什么，把这个做你手上的记号，额上的记号。那现在我们就来看在以色列人生活中的一个习俗。那我们现在就来学习一个主题，这个主题是金匣、衣穗和门冠。出埃及的十三章九节提醒以色列子民过无教节的重要性。那在那里提到，应把这事做你手上的记号，做你额上的记号，好使上主的法律常在你口中，因为上主用强有力的手臂领你出了埃及。要把这个事做手上的记号，做额上的记号。被拯救如此重要，以至于要以外在的标记时刻提醒百姓。提醒百姓的这个外在标记，就是按照希伯来语的说法，就是叫 Tefillin， 它的意思是祈祷。可以来看这个图啊 ，Tefillin 啊，祈祷。那这个就是额上的标记，手上的标记。从这个图中我们看到，这是一个一个士兵在诵读那个托拉，应该是托拉。从他翻的前面来看，希伯来原文圣经，按照我们现在的说法，应该是从后往前翻。那他翻的后边页数比较少，他应该是在读托拉。那他的这个带的这个就是这个铁菲林祈祷，也就是额上的记号和手上的记号。那出埃及的十三章十六节奉献守生法也有同样的规定。那现在我们来看，在这个额上的记号，在这个手臂上的记号，它在里面装的什么？那我们通常把它称为是金匣。那在希伯来语要把这个整个的这个外在的标记称为是Tefillin， 我们中文把它称为金匣，其实就是所说的这个Tefillin， 它不但包括这金匣，还包括缠在手上的这个皮带。那现在我们就来看这个Tefillin。那在金匣内放置四个圣经片段，这个大家要记得。一个就是出埃及的十三章一到第十节，另一个就是出埃及的十三章十一到第十六节，第三个是申命记的六章四到第九节，第四个是十一章的十三到二十一节。这是在金匣内放置的四个圣经片段，因为在这四个圣经片段 都提到你要将其作为你额上的手上的记号。出埃及记的13章1到第10节是生命记流传的无酵节的法规，13章11到第16节是奉献守生者的法规，接着就是生命记6章4到第9节，然后还有11章的13到21节。那这四个片段怎样放置也有要求。那戴在头上金匣的四个片段，戴在头上的要写在4个培尔迦摩的皮卷上，放置在分开的4个小格子里。那我们再来看这个图，戴在头上的这个应该是把这个金匣分成4个格，每一个格子放1个圣经片段，那也就是意味着这4个圣经片段它是写在4个培尔迦摩皮卷上。那戴在胳膊上的金匣的经文是写在1个培尔迦摩皮卷上，是放在1个格子里，请看这个小图。那在这里也就是这4段经文写在1个皮卷上，它就是放在这1个大格子里面。额上的金匣当然是放在额头上，手臂的金匣放在上臂。那我们在这个图里看到，它在这个手臂上还缠着这个皮带。那这个皮带你怎么缠，它也有要求。皮带要在软弱引号的胳膊上缠着7圈。那哪边是软弱的胳膊？那就是左撇子缠在右胳膊上，右撇子缠在左胳膊上。比如说我们大多数人喜欢用右手来做工作，比如说抓筷子啊，抓笔啊。那你要把皮带缠在哪边上？你要把那个皮带缠在左胳膊上。那如果左撇子呢？比如说你吃饭了包括有一些人他用左手写字，那你应该把这个皮带缠在哪里？缠在右胳膊上。头上的金匣刻有字母傻达乙全能者创世纪的17章1节比如说你看这个，在这里很清楚的，这是是乙它是这个傻达乙的第一个字母。那胳膊上的皮带缠绕成是傻达乙的形状也就是从这个金匣这块往下缠缠成一个傻达乙的形象不过对于我们外人来说没有看出它是一个傻达乙这个字的那个样子来不过它大致应该是能缠成这种样子。那是对戴在额上和手上的金匣它有这个严格的要求。这当然说不是在圣经上的，而是在以色列子民后来的发展过程中发展出来的这种严格的习俗。不过你要知道，在出埃及记13章1到第10节、13章11到16节、生命记6章4到第9节、11章的13到21节，他这个要求你把这个法令戴在额上写在手上，发展成这个习俗，那就是从这里来的。那在这4个圣经片段中的另2个生命记6章4到第9节、11章的13到21节在这里就不读给大家了，你自己回去读。但是在这里提一嘴，就是生命记6章4到第9节，这位以色列人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片段，也就是以色列你要听在希伯来语是什么伊斯拉埃尔这在每天的犹太人生活中，他们要多次的甚至无数次的来诵念类似于我们的阿门呀圣三颂或者是天主经圣母经，所以他们常常来诵念生命记的6章4到第9节，特别是生命记6章4到第5节，以色列你要听， 上主是我们的天主，是唯一的天主，你当全心全灵全力爱上主你的天主。这是一种信仰宣誓，宣誓他们所信仰的神，也就是天主，是唯一的。对于这个唯一的神天主，你要全心全灵全力的去爱他，去听他的话。所以这为以色列子民来说，申命记六章四到第九节，特别是四到第五节，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圣经片段。那我们再来看一个一下这个小孩带的这个铁菲林这个头上的这个金匣，这也是明显的是希伯来字母摄影。然后这是他在手臂上，也是缠在右边那对他来说他应该是一个左撇子，所以他缠在右边也是那个和我们在这里看的这个士兵所缠的这个样子是一样的，只不过是这个士兵是在左手，然后这个孩童是在右手。那我们再接着来往下看犹太人的其他风俗习惯。在马窦福音的23章5节，耶稣严厉批评经师和法利赛人的作风。在那里耶稣说道，他们所做的一切工作都是为叫人看，为此他们把金匣放宽，衣穗加长。那在这里耶稣提到了衣穗和金匣，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他们怎样把金匣加大呢？原来我们并没有办法更好的去理解，按照我们的想象，那就是把它放大而已，其实并不是。金匣它是一个立方体，通过在古木兰山洞出土的金匣得知，经师和法利赛人不是简单的把它扩大，而是做四个独立的长方形金匣，将其串联在一起。那也就是在这个额头上不再是一个金匣分成四个小格子来放这四段经文，而是他做了四个金匣把它串联在一起戴在额头上。这是耶稣对他们批评把金匣放宽。那不过耶稣也提到了衣穗加长，那我们在这里来看一个，就是犹太人的另一个习俗衣穗。衣穗它的希伯来语是 tzitzit， 它是由蓝白羊毛做成的流苏，是由蓝白羊毛做成的流苏。那在这里你可以很明显的看见是白色，在这个小孩子身上戴的这个衣穗，但是蓝色不太明显。那在这里我们看到它就是一个纯白色的了为什么是这样？因为过去他们所用的这个蓝色是取自地中海的一种贝壳身上的这种那个纯天然颜色，因为没有法律的记载究竟是哪种贝壳已经失传了，所以他们已经有的不再是啥用这个蓝色来做了有的是用黑色来做了。那在这个孩子戴的这个衣穗上这或多少看出是一点那个蓝色的。那衣穗就是由蓝白羊毛做成的流苏，挂在衣服四角。那为什么要把衣穗挂在身上？那为的是提醒以色列子民遵守法律。那在户籍记15章38到40节这样说道，户籍记15章38到40节，你可以参考申命记的22章12节，你自己回去读圣经片段。那在那里说道，上主训示梅瑟说，你吩咐以色列子民，命他们世世代代在自己衣边上做上穗头，衣边的每个穗头应用紫绳系着，这穗头是为叫你们看见，就想起上主的诫命，依照遵行，免得你们随从心中和眼目的欲望，放纵淫乱，这样 你们必对我的一切诫命怀念不忘，依照遵行，这样在你们的天主面前，你们常是圣洁的。这是户籍记15:38-40，要求以色列子民再一岁。那这个一岁挂在哪里啊？挂在衣服四角。挂在衣服四角其实并不是我们这个普通的衣服的四角。我们可以来看这个图。在圣经中所说的这个衣服其实就是一个披肩。那在这个披肩的四角挂上这个衣穗变得更长，比如说你可以看这个男人戴的这个披肩下面有这个衣穗。看这个外边的这个风景，这应该是在哭墙那里，也就是在圣殿的西墙那里在做祈祷。这是通常犹太人他们在祈祷时所带的这个，我们说衣服不太准确，应该把它说成就是祈祷披肩更准确。通常来说是把它放在头上，然后从身上披下来大约是披到腰之上这里，然后四角挂上这个衣穗为的是提醒他们遵守法律。那除了这种形式之外，还有另外的形式，比如说这些小孩子穿的这个披肩，那你说在哪里你看不到？那其实是在他的这个衬衫里面，类似于我们说的那个坎肩，当然说也是用白色的那个布料做成，或者说是不知道没有啥具体那个研究过，不知道今天他们是用那个棉呀，还是其他的那个材料做成，但是无论如何，那是看起来是类似一个小坎肩，就是前面一片后面一片，然后在这个四角挂上这个衣穗。你可以看这个小孩，这个穿格衣服的这个前面这个两个衣穗，然后这个小孩这后面这个衣穗这是你看不到这个祈祷披肩，但是你会看到这个衣穗。当然这个小的祈祷披肩不单是小孩子穿，犹太的成年人也穿。如果你在在以色列，特别是在耶路撒冷，你常常会看到犹太人他们身上穿的黑色西服下面常常露出四个衣穗，这四个衣穗那就是按照户籍记15这个法律的要求，他们带的这个衣穗穿的一个小披肩挂出来。耶稣在15:3-8批评以色列批评犹太人，他们把经辖放大，把衣穗加长，为的是向人显示我的神圣我的虔诚，我对天主的这种至高无上的崇敬。当然耶稣告诉听众经师和法利赛人他们这么做为的是给人看，为的是获得人的夸奖。那我们现在来看一点题外话，那这个题外话就是门挂。现在很流行的就是车挂，比如说为我们教友来说，在车上挂那个苦像或是挂念珠或是挂其他的小圣像，为的是祈求天主保佑我出行平安避免出现意外。那犹太人在门上也有挂这个门挂的这个习俗。那挂这个门挂的习俗是源于在上面我们提的那个四个片段中的后两个片段，申命记的6:4-9，11:13-21。那在那里说到，你不但要把这个话牢记在你的心里，更重要的是不论你在家里或在路上行走，或行或卧或立，常讲论这些话，又该记在你的手上当作标记，悬在额上当作徽号，刻在你住宅的门框上和门扇上。那犹太人这个 门挂的习俗就是来自于申命记的6章4到第9节，11章13到21节，请你回去自己来诵读。那这个门挂它在希伯来语被称为是麦租萨，它其实就是柱子的意思，就是用一个不同材料做成的小容器。无论如何你要明白，这个不同的材料一定是要洁净的材料。这个洁净一定要明白，不是我们所说这个我把它洗干净，而是按照勒位记法律所要求那个洁与不洁。比如说你用塑料可以，然后你用铜或是铁可以。那里面存放写在兽皮卷上的两个圣经片段，申命记6章4到第9节，11章13到21节，那很严格的是共有713个字母，那这是这个习俗的来历。那现在我们来看这个买租子或者这个门罐比如说这个，这很明显的这是挂在那个门口的这个门口的这个墙上。那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门口这个砖的这个颜色，当然是这个石头。这典型的是耶路撒冷的颜色。你可以想象当时耶稣时代耶路撒冷圣殿其实就是这个颜色。这是在这里面存有的这个特有的这个石头是米黄色的。如果到了晚上灯开始打开，特别是灯光照在这些那个石头墙上泛出微黄的颜色，那这是耶路撒冷特有的颜色，不是很明亮，淡淡的，然后是米黄色的非常的好。这是什么？这是耶路撒冷特有的气质，任何其他城市所没有的。这是另一个，这个是一个大门口呀还是什么门口看不太清楚。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门柱或者麦苏萨是这种形式做成的。这是在以色列人生活中他们挂这个门挂或是麦苏萨的这个习俗。那现在我们接着往下来看。在这里面讲述了在额头上戴的这个金匣，在身上挂的这个衣穗，还有在门框上悬挂的这个麦苏萨。那现在来看第七点，也就是反省。来看出埃及记的12章1节到13章16节，我们所应该要做出的哪些反省。那在这个长长的片段给予我们两个反省，这两个当然还有其他的反省，不过在这些反省中这两点是最重要的。第一点就是出离埃及的首要目标不是解救以色列子民被法郎奴役。你可能会说，神父你上课不就是一直在讲吗？出离埃及是要把他们从埃及拯救出来，不再被奴役，使他们成为自由人。那现在你却说首要目标不是被解救他们被法郎奴役的这种状态，这其实是表面的意思，深层的意思是为了满全土地的预许。以色列子民的家乡是在哪里？不是在埃及，而是在许地，也就是克纳罕。一个最好的例子呢，就是在厄斯德拉书里面记载，当以色列子民可以回犹太的时候，有一些人在远方，在他乡异域定居下来，在那里面过上了安定富足的生活，他们不再愿意回到他们自己曾经的家乡。所以在厄斯德拉书那里面呼吁邀请他们要归家，回到以色列，在那里重建你们的家园，重建你们的圣殿，因为这才是你们真正的家乡。那出离埃及，因为他们在埃及无论你生活多久都是客人， 所以出离埃及是把他们从埃及的家乡啊引号剥离，为的是把他们通过从他们这个暂时的家乡剥离出来，带他们到天主世许给他们的许地去，也就是克拿罕。那为我们啊基督徒来说呢，腓立伯书的3:20-21给了我们最好的解答。至于我们的家乡原是在天上，我们等待主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从那里降来，他必要按他能使一切屈服于自己的大能，改变我们卑贱的身体，像似他光荣的身体。当我们生命的结束离开这个世界之际，其实是天主把我们从这个现实的家乡剥离，带我们到我们永恒的家乡。可能好多的人看到了在朋友圈啊发的越南啊因着新冠因着新冠肺炎死的那个越南修女，那她在医院服务的时候感染了新冠肺炎，后来她因着新冠肺炎死去。那她在那里她给她姐妹的写信中，她提到了生与死，她在那里提到生死其实是一样的，或者说是生即是死，死即是生。生意味着是我们在这个现世上还可以继续的存活，当我们死之后，那只不过是生命的一个转变，我们要开始一个永恒的生活。所以为人来说，生是什么，死是什么，我们无论是生是死，在天主内其实我们都像天主一样，我们分享他的这个永恒生命。当我们看似这个现世的生命结束了，其实即将要开始永恒的生命。天主领以色列子民离开埃及，为的是解救他们脱离被法老的奴役，使他们获得自由。但是更重要的是，为的是把他们从这个客居之地剥离出来，因为他们在埃及生活的地方是马库姆，只是让他们在那里生存的地方。但是天主把他们从埃及的这个暂居家乡剥离出来，要带他们到世许给他们的土地，流奶流蜜的土地，那是哪里啊？那是埃莱茨。在那里他们不单能够生存，他们在那里还要可以自由幸福快乐的生活，因为那是被天主预许和降福之地。那为我们基督徒来说也是一样，我们现世的家乡就像我们在就像以色列子民在埃及所居住的马库姆，我们在这里只是暂存而已，我们永恒的家乡是在天上。当我们死亡的那一刻到来之际，天主要改变我们卑贱的身体，让我们相似他光荣的身体。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教会庆典的意义。从我们学习的逾越节这个节日中，让我们明白节日为犹太人来说是何等的重要。无论你在何时何地，你要过逾越节，你要穿上，在祈祷时你要穿上这个祈祷披肩，在这个披肩上要挂上衣穗，你在你的家的门口要挂上买租杂，也就是门挂。这是什么？这是习俗。但是这个习俗它包含什么？它包含着深深的信仰意义。那为我们教会今天的教会来说也是一样，我们教会在一年的庆节中，让我们明白我们的信仰在哪里，我们为什么要庆祝。那节日通常是家人亲戚朋友欢乐庆祝的时刻，比如说现在的十一假期，好多人回家探望自己的父母亲戚朋友，或者说出去旅行。 那我们教会也有很多的节日，从每年的降临期开始，一直到一年的结束，也就是基督君王节，这是一年教会的这个庆期。那我们教会的庆期在每年循环中，让我们体验到这个教会庆期为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那在告诉我们，应该是以天主为我的生活核心，在一年礼仪庆期中追念基督对人类的拯救。那基督对人类的拯救是在这个一年的庆期中表达出来。我来问我自己，在庆祝时，我是否经验到天主的救恩临于我生命中？像以色列子民一样，当我过逾越节时，我要感同身受天主把我从埃及拯救出来。当我庆祝的时候，我要把它作为额上的记号，手上的记号，我要时时的刻刻来纪念天主对祖先，也就是对我的拯救。那天主对我的拯救也是如此。当我过这个节日的时候，我是否体验到天主把救恩临于我的生命之中，使我的生命有了新的信仰经验？这时我们讲的出埃及十二章一节到十三章十六节的这个大的圣经片段，那现在我们来到了下一个圣经片段，那就是出埃及的十三章十七节到十五章二十一节这个大的片段，这是第八大殿，被拯救者遭受后续威胁和最终拯救。那先来看第一点，出埃及的十三章十七到二十一节开始旷野行进。在十七节到十八节说明为什么梅瑟不带领以色列子民走沿海大路。如果走沿海大路，这是最近的路，也是最好走的路。那我们现在就来看这个沿海大路。那在这个圣经的地图中，你会看到，如果这是歌声地区他们从拉莫斯斯启程，如果沿着地中海一直是北上，他们就直接能够到许地克拿罕。不过这条路因为好走有重兵把守，这不是他们能够容易走的一条路。所以在这里说，怕百姓遇见战争而后悔再回到埃及。那在一点圣经的扩展知识也就是沿海大陆。沿海大陆是一条非常重要的路。那这条路在拉丁语它叫 Via Maris。那在罗马帝国时期，它是非常重要的一条大路。那其实在古代很久之前它已经就是了。那这条沿海大路它是起源于大马士革，经过加利利亚海这里面也就是提比利亚，然后到达今天的海法，然后从这里沿着地中海一直是南下经过特拉维夫，然后经过加沙，一直到今天的这个埃及开罗。不过在这个圣经地图中因为下面它并没有给显示出来，这就是在这里面说的这个沿海大陆。那这个沿海大陆在圣经中曾经提到过在两个圣经片段特殊的提到这个沿海大陆。在以赛亚先知书八章二十三节 B 预言以色列子民要被拯救的时刻，那在那里提到，往昔上主曾使泽布隆和纳菲塔里地狱受了侮辱，但日后却使沿海之路、约旦河东岸、外方人的加里勒亚获得了光荣。过去、将来，那将来、日后使沿海大陆、约旦河东岸、外方人的加里勒亚，那其实是包括整个的以色列地区。 那在这里我们来看一下纳菲塔里和泽布隆啊，挨着约旦河这里，那这里是挨着那个加里勒亚湖这里啊，在这上面是加里勒亚湖。那在这加里勒亚湖啊，这里面就是纳菲塔里和泽布隆地区啊，你可以看四个圣经310页的那个地图。那在这里预示他们遭受的侮辱，那就是被亚述的占领，这就是预示北以色列要被消灭了。但是后来却是这些地区受到了光荣。那这个光荣在哪里得到实现？也就是马窦福音4:12-16。那在那里耶稣说道，耶稣听到若翰被监禁以后，就退避到加里勒亚去了，后又离开纳扎勒，来住在海边的葛发翁，即住在泽布隆和纳菲塔里境内。这应验了伊撒伊亚先知所说的话，泽布隆地与纳菲塔里地通海大陆，约旦河东外邦人的加里勒亚，那坐在黑暗中的百姓看见了浩光，那些坐在死亡阴影之地的人为他们出现了光明。当你在伊撒伊亚先知马窦福音或者在其他地方听到通海大陆，或者说这个沿海大陆，那指的就是从大马士革经提比利亚，也就是加利利亚湖这里，经过海法往西走，然后一直南下到达埃及的开罗，这就是有名的通海大陆。那天主本来是想要带领他们从这里直接的就是北上到达许地，但是怕他们因战争后悔再回到埃及，所以说要带领他们去其他地方。那因此天主带领他们走向芦苇海。天主的决定是基于以色列子民的软弱和为避免拯救行动的失败。以色列子民的旷野经验表明，进入许地是一条迂回曲折的路，但在天主的带领下，一切困难和挑战都能够战胜。那在19节叙述以色列子民启程时，带上弱色的遗骨，如他死前所嘱托的，在创世纪的50:24-25提到，弱色对自己的兄弟们说，我快要死了，但天主要看顾你们，领你们由这地回到他世许给亚伯郎、伊撒格和雅各伯的地方去。若瑟又叫以色列的儿子们启示说，当天主看顾你们时，你们应将我的骨骸由这里带回去。这是在创世纪50:24-25若瑟在死之前的要求。那有别于三位族长，若瑟没有被安葬在由亚伯郎在马格培拉购置的家族墓地，创世纪33章，而是把他安葬在哪里而是把他安葬在舍根。舍根是以色列子民在占领许地后与若苏俄与百姓重申盟约之地，若苏俄书24章。因此若瑟埋葬在舍根，表明土地预许已经实现。那在若苏俄书24:32提到，以色列子民也将从埃及抬回来的若瑟的遗骸埋葬在舍根的田里。那块田是雅各伯用100银钱由舍根的父亲哈摩尔的子孙手中买来的，这块田变成了若瑟子孙的产业，这是若瑟埋葬之地。那另外需要我们记得的是，舍根也是若瑟被卖之地。那在创世纪的37:12记载，父亲雅各伯从赫贝隆派他去舍根看望牧羊的弟兄们。你可以想象路程是多么遥远，从赫贝隆去舍根具体的里数我不太清楚我估计那至少有200里到300里。但是他到了那里之后没能再回到父亲那里， 因为他被卖到了埃及。那现在呢，他启程回舍根，不是他自己，而是后人带他走。带他怎么走？带他的遗骨。这是在十六节记述，当以色列子民启程时，他们带上若瑟的遗骸，为的是满全若瑟在死之前自己的遗愿，也是他们对若瑟所起的誓。那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他们对土地的占领还没有实现，因为若瑟的遗骸还在身上。当在若苏俄书24章提到他们划分了许地，占领了许地，若苏俄把他们召集在哪里？没有把他们召集在赫贝隆、贝特尔，而是哪里？而是舍根。在那里若瑟的遗骸被埋葬，意味着是天主对他们的许诺得到了实现，若瑟的意愿也得到了满全。若瑟在这里被卖，他又被带回来，这是多么好的一个，用我们现在的话说是轮回啊！他从舍根被卖，然后他又回到了舍根，按照他自己的要求，他被埋葬在这里，而不是其他地方。出埃及的13章20节，他其实是接续出埃及的12章37节，他们从拉玛瑟斯启程。那在12章37节和这里记述以色列子民开始从苏可特启程，在位于旷野的边缘厄塘安了营。厄塘的位置不能够确定，但可以确定的是他们向东南的方向迈进。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图。那在这里这个字不是太大，你也能看清楚。这里画的是厄塘上面是苏可特。那我再来给你看这个外语的这个地图。那在这里你看到这个厄塘在哪里呢？那这个厄塘是在这里面，它是在这个拉玛瑟斯的右上面。那在这个那个中文地图中，你看到的它是在那个这个右下面。这就是在确定以色列子民出谷路线时，我们没有办法来确定这些提到的那个地方究竟是在哪里，但是大约是在这里。21节到22节叙述天主在白天与云柱，夜间与以火柱的形式带领以色列子民前行，这是天主临现于以色列子民的外在标记，也是保护他们的证明。不过云柱和火柱在后来的旷野行进中被约柜代替。那在户籍记10章33到36节这样说道，他们就由上主的山启程出发，行了三天的路程。三天的路程中，上主的约柜走在他们的前面，为他们寻求休息的地方。白天他们移营前行时，上主的云彩常在他们头上。当约柜起行时，梅瑟就说，上主请你起来，使你的仇敌溃散，使怀恨你的由你面前逃走。在约柜停留时，他就说，上主请归来，住在以色列千家万户中。这是在出埃及给我们流传，当以色列子民行进时，以云柱和火柱来陪伴和带领他们。但是后来，特别是在户籍记给我们记述，带领以色列子民前行的由约柜代替云柱和火柱，由约柜带领他们前行。不过在这里要强调的是，要区分降在会幕旁的云柱，要区分降在会幕旁的门柱。在出埃及33章的9节10节，户籍记9章的15到17节，12章5节，生命记31章15节提到，当天主要启示梅瑟，要和梅瑟讲话时，云柱降下。那在会幕旁边所降下的云柱， 和在这里面提到的带领他们前行的云柱和火柱并不是一样的。那个云柱降下意味着是天主要降来，要显示给梅瑟，在这个那个云柱降下的过程中要讲给梅瑟，要讲给他的话，并且要启示他，让他如何的去行事。那今天晚上的课程就到这里为止，现在让我们做祈祷，结束今天的课程。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主天主，我们学习到你要求以色列子民把手生的男孩和行军的动物都奉献给你，为纪念你把他们从埃及用强有力的手臂带领出来，这为他们不单要成为额上的记号，也要成为手上的记号，让他们世世代代时时刻刻的想起你对他们的所作所为，你对他们的拯救。主天主，我们也纪念你把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使我们获得自由。我们也愿意像以色列子民一样，把你对我们的拯救做成额上的记号，手上的记号，以便提醒我们，我们是被你所拯救，我们的心应该时时刻刻的归向你。